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撒母耳记呢，不管是上或下呢，要讲一个主角就都是大卫。那当然大卫之前有扫罗，扫罗之前还有撒母耳，这两个人也不是不重要。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是他还没有做王的那一段，那么撒母耳记下是他做王以后的事情。那很好的一个，你可以说很好的一个传记哈。那我们也从其中学习对我们的功课，我们就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看起。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个撒母耳呢，后来也有人说，就是也有经文讲撒母耳是士师，是以色列的祭司。那么如果撒母耳是祭司的话，撒母耳就不应该是一个以法莲人，应该是利未人啊。那么他也有讲他是利未人，那这看起来又说他是利未人又是以法莲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因为利未人没有自己的土产业，利未人是散居在以色列的十一个其他支派里面，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个以利加拿呢应该是利未人，不过住在以法莲那个山地啊。那可能也不能够说很理想，你也可以从这里看到整个以色列状况不是太理想，就是他有两个妻子啊，虽然旧约里面对于多妻没有明显的拒绝过，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多妻是不应该的，尤其在新约你看得很清楚，神不希望有多妻的现象，不过旧约并没有严严的禁止这件事。那一个利未人他有两个妻子不应该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我们这又想到了，这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的状况。以色列进到迦南呢没有王，以色列进到迦南以后，第一卷书讲的是约书亚记，讲他们怎么得地，看起来都一帆风顺，或者说大体上风顺，他们得了那些地。不过你在约书亚记里面也多少可以看到以色列得了那个地呢，得的并不完全，还有一些居民没有消灭，而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约并不忠实，而且在长老跟约书亚在的那些长老还在世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当那些长老过世的时候就很糟糕了。那你在士师记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乱得一塌糊涂，尤其到最后以色列没有王，个人偏行己路。路德记是比较给你一点安慰的，就是以色列进迦南以后，你可以从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来看他们状况大体是不好，或者我姑且可以这样说，应该是不好的，就是以色列人各自为政。那么以色列人各自为政的状况有一个神学上的名词，我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就是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状况叫做一个支派同盟，就他们不是一个国家，他们没有中央领袖，他们没有，用政治哲学讲的话，他们没有主权，或者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在那里统治他们，他们就是很松散。也许也有点像我们商周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诸侯，商周的时候那个状况可能比以色列在撒母耳记的那个时候士师的状况，或者说有国王之前状况可能还要有一点一个中央集权，就是还有个周天子，但是各个的诸侯都很厉害。以色列是非常的松散，就是一群一群的部落在那里， 他们唯一联系他们的大概就是一个祭坛，那个祭坛是他们的不能说国都了，是他们的一个中央地方，整个的以色列人还可以集中在一起，就是在这祭坛这里，一年百姓都要来这里，一年三节在这里的时候呢，也就听祭司给他们一些关于教导的事。那平常他们的生活呢，应该比渔猎社会要进步一点，但是畜牧社会有一点点的，有一些的农业很松散。那以色列又是一个穷苦的地方，并不像我们中国的江南或台湾土地很富裕，雨水很充沛，所以他们生活算是比较辛苦的。他们生活比较辛苦，通常在资源比较少，又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又没有什么方式来管制他们，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那通常就是野孩子，就以色列算是粗鲁野蛮的，甚至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通常一般讲在沙漠里面旷野里面这些游牧民族，典型的就像蒙古人还有阿拉伯人，就大概都是强盗，大概都是野蛮的，大概都是因为生存的资源很小，敌人就是陌生人，不认识就杀比较好。那么这个可能我们不太知道，以现在的文化，后现代文化里大概不允许我们讲这些，一讲都是歧视啊或者怎么样。不过我是同意这样说法，以色列也在这种状况中，就是四世纪特别告诉我们那个乱的情形，混乱，社会上混乱，没有一个掌管者，包括同性恋、强奸，一个城一个城的互相的砍杀。这些也许各位不大有这些印象，不过我就提一下，你回去可以看《士师记》里面有这个情形。那么《约书亚记》也放下这个伏笔，不是伏笔，甚至是明显的笔的，但是就是不太多，就是以色列不怎么听神的话，跟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一样。那我们再往前面推一下，也可以讲，就是在他们在。因为等一下我们讲撒母耳跟以色列讲话的时候会看到，就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一群听话的子民，你再往前推，推到创世纪，他们的始祖那十二个祖先个个都不好，除了约瑟以外其他都不好。那我之所以要讲这些话，跟我们的信仰还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实在是凭着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不要自己以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好，我们没有，上帝有恩典啊。那就单单从这儿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状况，这个以法莲人，他是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我想我们通常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我们叫他父亲都叫不出名字来啊。那因为实在除了他有两个老婆以外就没有看到他做什么事啊。好，这是很平淡的一开始，但这平淡的开始我稍微就讲了一点那些背景哈。如果说第二节是不太好的事，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那么我们当然也要问嘛，为什么一个人会有两个太太呢？可能下面就有一个说明了，可能下面是这个说明，不是讲得很清楚，但是大概是这样，大概就是哈拿没有儿女，他不生，那这又是以色列或者是圣经旧约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包括从创世纪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好像属灵人或者属灵人的妻子常常不太能生，你看那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不能够生，你看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是不能生，那就是好像有这个现象。那到哈拿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当然我们也说亚伯拉罕的妻子不一定算是很贤德哈，就是撒拉除了很美丽以外，她的贤德好像不怎么看得出来，很美丽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她非常凶暴，这我们也不讲创世纪了。那这个哈拿倒是没有，哈拿是看起来非常好的一个母亲，可能圣经里面一个少有的好的母亲啊。不过那我们就更可以分析，更可以追踪一下，这其实圣经里这么多啊，但是在我们生活中好像我们始终不能应用， 就是属神的人，神所拣选的人，神所爱的人，个人和团体，他所显出来的优秀美好并不一定那么多。讲的粗糙一点，神的儿女基督徒不一定更聪明更漂亮啊，虽然这边都是很这方面都很出色的，那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不太敢这样说，起码从圣经里的。那更严重的是，你在圣经里不大看得到，就是上帝的儿女，神的仆人，就是跟我们现在一般的成功神学说的，就非常的飞黄腾达，就起码是蒙神祝福的。圣经有讲蒙神祝福，有讲这祝福包括今生的，包括耶稣讲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圣经有讲，我们也相信神的话，但是他所显出来的，我们再去想想，好像不是那么像我们想到的那么好。那这个需要提醒，因为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的话，你就一直在问那个重复的问题，就为什么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这样寻求，这样摆上交托，神还这样对我，怎么会这样子，公义在哪里，就神怎么会，我这么有需要的时候，就我们各位，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大大小小叫我们对神的信实善良能力起问号或者不满意的事。也许今天你有，我就有。我今天要来上课，我总是知道我要来上课，现在虽然变成半天课哈，但是还是需要有很大的体力，因为你精神越好讲得越好，哎，我就最希望睡得好，可是昨天晚上就睡得非常不好。然后今天说啊，能不能在火车上补一下，也不可能，就也没补，反正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神为什么不让我精神好一点，也对大家有帮助，这是很小的事，也许就是因为我要讲这一段，神就让我再切身的再自现身说法。我们生活中常常有我们觉得正常合理的一位上帝应该对我们怎么样，就不是这样，充满了。那我说这句话意思就是，你就不要因此怀疑或者不满嘛。我们只有那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好好继续信下去，相信他的圣洁善良是真实的。我们只有这样信下去。事实上，我这样讲也是昨天晚上我在一个地方讲完道，那么讲的跟这也有点关系，是在讲罗马书，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就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他昨天应该是前天了，前天他5年的博士通通泡汤了，因为被否决了。哇，他不能睡觉，然后他也是说那个教会比较灵恩的，啊，这是我从一开始去找指导教授的时候，很巧介绍的那个就是基督徒，指导教授又是基督徒，然后一起祷告，就是大家都喜欢这样讲，这是神开的路。我当然他那么伤心，我不好意思纠正他的神学了。那么神开的路，你什么时候看到神开的路？什么叫神开的路？是你申请的还是神帮你申请的？是你写的还是神帮你写的？是你录取的还是你们学校录取的？你怎么说？是神录取的，神开的路吗？就是我们从人来看，你每一个不信主的同学不也都是进去读了吗？他可能是说妈祖开的路啊，他可能说自己开的路，你怎么说是神开的路？我不能否认是神开路，但是我的理由是一切都在神的带领中，包括妈祖的信徒去跟你做同学。他就非常难过，他非常的愤怒，他非常沮丧，他非常灰心，他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也不好意思多讲，当然只有安慰安慰他，但是因为我在课上已经讲了，这是我们生活的正常的，你应该碰到这种事，你不应该问为什么，没碰到这种事你问问为什么还差不多。对不起啊，我的意思说你不离婚你不应该，你应该问为什么怎么都还没离婚，我这么烂的人怎么会这样啊？对不起，这样讲也是稍微夸大一点哈。我的意思只是，其实从在讲加拉太书就一直在讲，我们外表的行为和我们的遭遇未必能够呈现出，世上不能呈现出上帝和我们的信仰。 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呈现出的只有圣经里，圣经里的话或者耶稣基督的作为。但就算圣经的话，耶稣基督的作为没有圣灵感动你，我们人还是不承认。那我们求主帮助，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常常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碰到这些我们觉得不合理，不是不合人间的情理理性而已，是不合上帝应许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讲比较严重。就是我们看到太多神的儿女一定蒙福的，结果怎么我们生活中没有碰到。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哈拿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但她没有儿女。平尼拿不是一个好女人，但她有儿女。很可能她的先生有两个妻子，就是因为哈拿大概是原配，一直不生，到最后就要娶一个小的。那我们在各地的文化里都多多少少都有碰到这样的现象。现在你的妻子不生，不但不是你丈夫找小老婆的理由了，而且可能是留住你的理由。现在大家更怕生小孩嘛，各位我在讽刺哈。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耶和华。这每年，这在五经里面有提醒，就是以色列人一年三节要到耶路撒不是耶路撒冷，对不起，这时候耶路撒冷还不是以色列地方，他们要到圣地或者圣所或者会幕去敬拜祭祀耶和华。以色列人是在上帝的规定下，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以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如果要敬拜祭祀上帝，那个应该不困难，因为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那一大群人应该照字面上的数字来讲有差不多200万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集中他们的中心位置就是会幕。刚开始没有啊，在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跟耶和华在西乃山底下立约了以后，他们就有个地标，而且是唯一的地标，就是他们12个支派的中心帐篷，就是那个会幕。那个会幕呢，就是你看到那个有云柱火柱在那个会幕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耶和华降临了。那么耶和华降临了，以色列是不能亲近的，不管有没有降下来，那会幕以色列不能亲近，而摩西或者是后来是亚伦可以亲近，然后就把上帝的指示告诉以色列人。那么上帝除了降下来指示摩西亚伦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那云柱火柱就升起来，一升起来大家就要注意了，利未人就要开始拆那个会幕了，然后会幕就跟着那云柱火柱在前面走，然后隔着数千轴的距离，以色列也就跟着一起移动。就他们在旷野这样走了40年，不管是走动或者留下停下来，通通都是听那个云柱火柱或者听耶和华指示。那么在这40年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印象还有一点的就是悖逆，以及想回迦南，以及无聊痛苦，跟你我一样。就是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现在信仰生活是什么？有一首老的诗歌，现在很少人唱了哈，《进迦南》啊，从前怎么样，后来怎么样，然后现在在迦南地啊，巍巍高山怎么怎么怎么好。我是因为前天教会祷告会有人唱这首很老的歌，你们都太年轻不知道，我就有一点觉得这歌不一定讲得对。各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现在是在旷野还是在迦南地呢？就说我们现在还在流浪，出了埃及了，但是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没有呢？这其实圣经学者有很多的争执啊，我不知道你觉得是怎么样。那么我现在比较倾向的是，如果照现实的教会来讲，三个地方我们都在， 有一些基督徒根本还没得救，还在迦南，还在埃及地做奴隶。那么我们姑且说过红海算是得救了吧，那基督徒都得救，但我们得救的生活呢，常常就是在折磨、痛苦、失败、灰心、挫折当中，我们好像没有享受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一般有人会说，特别属灵的是进到迦南地了。不过神学上来讲，我们始终最起码是第二个和第三个混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今天多多少少还是流浪的。这流浪的你不喜欢听，流浪的一个另外一个字，大卫在他的祷告中，应该是历代至上最后一章，大卫在他祷告里面有讲，那么诗篇里面有些地方也有讲，那希伯来书也这样说，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客人，就我们还没到家。不过要讲的完全一点，我们基督徒是客旅，又已经到家了，就是这个很难形容。就我们一方面还在艰难的走，走的时候也得到安慰，有的时候我们又能够享受，我们又真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就在这种又有享受又有艰难的状况中一直度过，就是我是这样觉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艰难的，其实在迦南地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可能更艰难。为什么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可能更艰难呢？第一个，因为那个地方的土地啊并不像他们想那么好，第二个，那个地方还有许多的仇人敌人，他们也常常在迦南七族的压迫之下。我不是吓你，不过你再想想看，你觉得你这一辈子，我希望我们最后到要见主面之前，这一辈子或者现在也想想，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日子是什么？以色列人是常常觉得埃及，所以他们常常想回埃及。牧师觉得最快乐的日子常常是还没蒙召的时候，长老最快乐的时候是还没当长老的时候。好，我讲的好像有点玩笑话，但是这既是我们在谈神学、谈圣经，也在谈我们平常的生活。就现实是有叫你痛苦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会想当年或想将来，但是神要我们的也是在现实里面我们能够感谢上帝。好，我们再回到以色列人当时的生活，我就在介绍这些时候也把那个历史地理的背景，好像文化背景稍微讲一下。就以色列人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个状况的时候，可以说跟约书亚记、士师记连在一起，他们是没有王的，他们的中央，他们的维系，他们唯一的一个东西就是共同敬拜地方。以前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范围很小，可能方圆几公里吧，最多了。然后中间有个会幕，那大家也不太敢，就是好像不太敢拜妈祖嘛，不太敢拜什么偶像。不过如果你再想想看，以色列在旷野，即使是这么小一个地方，摩西很多人都说集权到极点了，很多不信主的人还说摩西心态，比如说，对不起啊，有人说李登辉就有摩西心态嘛，不是摩西，李总统也以摩西自豪嘛，其实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人。其实他的权力，你在可拉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他的权力不太能下达的。事实上，整个圣经、整个五经都让你看到，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跟今天一样，带的都很累。各位，你们很难带的，对不起。我不是在骂你们，你也可以说牧师很难跟的，这也是对的。你也可以说现在儿女越来教养，你问你的儿女，你也可以，他们也会说，他不会说父母越来难处，因为他只有一个父母，他会觉得越大真的越辛苦。各位，我们就活在一个现实让我们很辛苦的环境，但我们又需要，不管是感恩或者赞美，我们需要能够好好的 继续信靠上帝。以色列，我说这么多，就是不管在迦南地，不管在旷野，不管在埃及，其实都有好的都有坏的地步，跟我们一样。各位，你没信主的时候，你不要就觉得是一片漆黑，没信主的时候，主的恩典，这个世界仍然是主的世界，你仍然是主的人，主在你身上，在你没有信的时候仍然有他的恩典。记得保罗说的话吗？保罗说，我从母腹中就被拣选的，从母腹中被拣选到他实际做主的工作，经过33年，这或者三十几年，这三十几年或二十几年，他杀过很多基督徒，可是照他的话，我从母腹中就被拣选，而且神的拣选没有后悔，神的恩召拣选没有后悔的。那可以说他从母腹中，包括他在犹太教对基督徒的逼迫里面，都有神的带领。虽然那是罪恶的，但是都有神的带领。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你有今天跟你的过去不能截然分开的。你说我重生得救了，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这是我们很喜欢讲的，我也觉得没有错，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没有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重生是我的重生，不是一个跟以前没有关系的，是原来的生命因着圣灵的改变有个重新的生命，跟以前是有关系的，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新创造。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事情仍然有它的正面，神这样带领我们。所以在埃及也有，在旷野也有，在迦南地也有。当我们最希望进到迦南地，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迦南地，我们也感谢主，迦南地神说是流奶与蜜之地，而我们常常生活中觉得不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神的话没有错。好，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中心是那个会幕。各位，没有圣殿了，会幕是动来动去。进到迦南地以后，不是动来动去了，他们的中心点呢，会幕也没有动来动去了。所以你在生命记好像13章里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是走到哪里在哪里敬拜，将来不是这样，将来是上帝拣选哪个地方哪个就是。他拣选的地方放会幕，其实重点也不是放会幕，放约柜的地方。会幕是拆临时性的，约那个圣殿是长远的，圣殿是到了所罗门以后才有的，大卫想建，神没有允许他建。那么以色列人呢，去的地方就是会幕。那个会幕呢，我现在实在也不知道了，因为圣经也没有多讲。会幕你如果你查一下，像维基查一下会幕，可能会有一些那个院子啊的状况。不过后来到了示罗之后，有一段时间那个约柜在哪里啊，就是流浪在外哈。就后来是上大卫请，就是用牛车把他送来，乌撒又死掉那件事情，就约柜在外面，在基列耶林也有一段时间，然后在示罗有一段时间，可能在伯特利也有一段时间，我不大记得了。就在这些地方呢，这些地方就叫做中央祭坛。中央祭坛是我念神学的时候他们用的中文翻译，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中央祭坛这个字也很恰当，我们现在有中央厨房。中央祭就是那是一个中心，以色列人就都到这里来献祭，都到这里来听上帝的话。然后他们这个松散的，既没有 internet 也没有学校，更没有像中国大陆一样那个党的这个书记无所不在，在或者像中世纪一样神父无所不在的在管理你，在以前都没有，就你每年一次到每年三次到这个中央祭坛到示罗内来敬拜。那以色列那个时候的松散度呢，可能也很多人不来，就跟今天台湾的基督徒差不多，台湾基督徒一年两次到教会啊，就是圣诞节啊复活节他们三次，那可见的他们那时候状况跟我们也很像， 各位再去想想四世纪里那种奸淫掳掠烧杀抢夺，你知道以色列状况不是很好。不是很好呢，可能更可怕的是，那我们到圣殿，那个不能，也可以说不要叫圣殿，圣经有时候叫圣殿，就是要会幕或者祭坛那里，到那个地方呢敬拜神，然后也多少听一点上帝的道。各位你说他们可以上网听吗？当然你知道那时候没有网嘛，他们可以看圣经，那时候恐怕也没有圣经。那个时候以色列对上帝的话，那时候上帝的话也仅止于摩西五经，大概都是博闻强记背在脑袋里的。各位书籍文字在那个时候用到多普遍，我们是很有问题的，应该没有我们现在对开本的书籍，最多是那个羊皮卷或者蒲草卷，那个方面都很不方便。那以色列有多少，我们都学者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根本没有，连文字都没有，我想应该有文字，但是不普遍，所以他们就到会幕这里来，一年三次学习敬拜上帝。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